要真正的审判的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什么？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让我们的老我能够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要 number five 第五点提到破碎自我的意识，才能真正的与人和睦。你对这句话的体验是什么？破碎自我的意识，才能真正与人和睦。打错了啊，有。这里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人和睦相处呢？为什么弟兄姊妹不能和睦同居呢？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太强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啊，这个很难相处啊，都是想的是别人的问题啊，但是其实真正那个根源是在哪里啊？是自己的什么意识太强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识。那这个放下不容易哦。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怎么样能帮助我们可以放下呢？好，十二章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说如何能够帮助你可以放下你原来的一些想法因着这些想法跟别人不同产生一些冲突，产生的难处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同样的想法，你不能接受他的想法，或者不能够接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会这样想。但是这里提到我们需要怎么样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当我们能够先与他同情，你能够真的了解他的感觉，他的背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你能够与他同情，与他一同哀哭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可以与他同意。假如没有这个情，你不能够了解他的痛苦，他的背景，他的难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反应，这样的做法，假如你不先了解同情他的话呢，你很难去接纳他或者同意他所以有关系就怎么就比较没关系，对不对没关系就你就觉得很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很怪。但当你能够知道他的哀哭，知道他的苦情，你能够跟他同情，你就比较容易放下你对他的审判定罪，或者甚至放下你的一些的意见或者坚持，你能够可以比较俯就对方。所以这个破碎自我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就拿个大铁锤把自己嘣打破碎自己，不是那么容易来是能够真的透过与人同情能够有同理心能够了解别人的痛苦，这样就比较就容易我们再看 约翰一书 First John 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来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当为弟兄舍命，究竟你有几条命可以舍？教会那么多怪弟兄怪姐妹，你一个写一条命，你没有几条命可以舍？舍命陪君子，你有几条命可以舍？但是原文这个舍命这个字是什么？放下你的魂，在这里可以来引申到是放下你的个人的那个思想的那个的固执，你的魂，你的思想情感意志，愿意为爱对方的缘故，为了要来抚救他啊，体恤他啊，帮助他，你愿意暂时放下你的想法，你的原来的意见啊。假如夫妻一直在坚持各持己见的话，最后怎么讲啊？只会不欢而散。所以总要有一边怎么愿意舍命。那我们弟兄比较容易舍命啊，陪君子啊，所以我们做弟兄要爱妻子，要什么啊？要舍己，对不对啊？那妻子就是只是要顺服还比较简单啊，所以我们做丈夫做弟兄哇，不同的时候呢，就要怎么？就要听他的啊，因为圣经说什么舍命嘛，对不对啊？要舍己嘛，对不对啊？那相同的就听他的没事了，实际上听起来好像不太 fair 啊，本来爱里面就没有这种 fair 啊。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放下自己的意思或者说意见？主要的原因啊，他在里面提到是因着人的骄傲，我们不懂得什么叫谦卑。什么是骄傲？最好的定义就是你老是想自己比别人棒，比别人好，比别人对，你这个意见真笨啊！哎呀，你这个意见真错，所以你绝对不会放下你那个那么棒的意见啊，去接受他那个那么笨的意见啊。因着你的骄傲，你常常老想自己比别人聪明，比别人对，比别人灵性好啊，比别人有恩赐，比别人有才干，你常常都觉得你比别人棒，这就是什么？就是骄傲。所以让我们去反省一下，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啊？会不会你觉得，哎，你的妻子就是比你笨啊，你的丈夫就是比较 square 啊，比较框框啊，觉得你比较高明一点啊，你比较 intuitive， 比较有灵感，比较有艺术。当你觉得你比别人厉害一点的话，你要小心，这个其实The nature by itself is pride， 啊，就是骄傲。那骄傲的相反是什么？谦卑。那么，给谦卑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假如骄傲是常常老是想着自己比别人棒，那么谦卑呢，就是要想一下自己不一定比人棒。不一定比别人好，不一定比别人对，那这个就是一个的谦卑。但假如你对谦卑的定义整天想着都是别人比你棒，自己没有比别人好，这又跑到一个什么极端的自卑里面。所以谦卑不要跑到自卑里面啊！假如你老是想 自己一定不会比别人好，自己比别人丑，自己比别人不行啊，这种感觉上好像很谦卑，但是其实很容易变成自卑，自卑比较更难搞的。今天假如你要跟一个自卑的人相处，你真的不晓得他为什么就会发脾气，为什么就会受伤害。自卑的人很难的，假如你的同工或者你的牧者是有自卑感的，这个是很难搞的啊。林院长说最麻烦的牧师，最麻烦的同工就是有自卑感的啊，因为你怎么做都不行的啊，所以需要被内在医治啊，有自卑感的啊。究竟他自卑的原因在哪里啊？是从小被伤害了，还是被父母亲的骂他没用衰宅啊笨蛋，还是骂到自己觉得自己很笨啊？那就很麻烦了，这个真的要内在医治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分辨啊，我们不要自卑啊，也不要骄傲，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骄傲跟自卑的中间是谦卑啊，自己不一定就表示说有时候你会对的，有时候你比别人好的，但最少谦卑一点，保留一点，不一定啊。所以你跟人建议的时候，你就跟牧师建议说啊，牧师我也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啊，你这样讲的话呢，牧师就会很舒服，就很有安全感啊，就不会被他有压迫的啊啊。所以能够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啊，觉得自己不一定对啊，但你要真的想，你真的是可能不一定对哦，你不要假讲哦啊，当别人跟你讲解释给你听，你还是老听不进去，但你又说我不一定对啊，其实你觉得我一定对，那也不行啊啊，你觉得这不一定对，你要真的 open mind 啊，看看同工从不同的角度跟你解释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啊，牧师为什么会这样来讲啊，有他的原因， open mind 啊，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基本上是个 open mind person 啊，不是定死的，就是这样啊。好 ，number six。他提到要多学习安静，而且要爱上安静，来默想神。所以第一个重点要学安静。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第四章十一节，帖前第四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又要立志做安静人，抓住这句话，要立志做安静人，跟隔壁的人说立志做安静人啊。我们开始累了，要有些活动啊，在快九点了他要睡觉不行啊，要立志做安静人啊，不是立志做睡觉的人啊，安静不等于睡觉啊。所以安静做什么呢？因为唯有当你操练安静，不要整天讲话，今天很多人很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整天喜欢去讲啊分享啊，对某方面是很好，但是也需要有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那今天最怕一种呢，在教会里面就是 gossiping 啊，这个人不对啊，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一个就传第二个姐妹，这个姐妹又传第三个姐妹，传来传去整个都变了样了啊。所以假如我们抓住这个原则啊，我们真的不讲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情，然后不要紧张去串门子啊，讲来讲去。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哇，我们教会有段时间好痛苦啊，哇，好多的争吵，很多的是非，因为原来就是因为有一两个姐妹，她也不上班，整天就东家长西家短，哇，讲的整个教会差不多要分裂啊。所以这个话语很重要，就是尽量少讲话，做安静人啊。别人讲些什么是是非非，你就听听，你就把那这个耳朵进来，这个耳朵出去就忘了就好
然后就说，哎，我们多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啊，就抓着去祷告就好了啊。所以需要做安静人，你才能够真正有时间呢去默想神 ，meditate on God。我们一同翻了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 ，Psalms 62，说安静是为了等候神、默想神。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默默无声不是单单指到没有外面的声音，你自己嘴巴也不发出声音，是什么默默无声啊？你的心，这是最难的。你可能把自己关在一个 closet 里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自己嘴巴也没有人可以讲话，但是你的心还是很多声音，这个是最难的。你的心里面还是很多的世界的想法，很多的低谷的声音啊，各样的声音啊。Closet 的门虽然关了，但是里面还是哇，有个 MP3 在里面，好多的声音啊，在你心里面。但圣经说要什么？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但是外面没有声音，嘴巴没有声音，更难的是什么？你的心真的是完全没有声音，完全安静啊！你的心是一个清新的人。完全没有任何世俗的思虑烦扰，你不单单你的心没有这些心思啊，今天有很多人他的心思很重，想好多的事情，他都很难专心来默想神啊，来等候神。要把你的心思安静下来，但更难是把你的心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的心欲的声音安静下来。真的做一个清新的人，你就得见神。所以把你的心里面心思、你的心欲还有心里好多的声音啊，心里的话，或许把这个改成心声、心里的声音啊，对人低谷的声音、不满的声音等等啊，都能够真的安静下来。所以 Brother Thomas 就提到说要 guard your mouth, close your mouth。 我们常常要保守我们的口，不但是保守你的心，要保守你的口啊。但你不知道怎么去保守你的口，讲智慧的言语，最好的方法就是 close your mouth, 免得多讲多错，不讲就不错啊。所以这个话语真的像雅各书所说的啊，这个话语啊是好像地狱的火，假如用的不当是像地狱的火啊，会带来极大的这种破坏跟伤害。Now, number seven, 第七，要默想死亡。哇，这很可怕。要 meditate death, 默想你的死亡，默想死亡，数算自己的年日，以今天是活着的最后一天来安排你的生活的次序跟优先。所以默想死亡的意思是表示说，你要想到你的生命不长，说不定是明天啊。假如你这样的一个心情来数算自己的年日，那么把今天就当作是你最后一天的心情来安排你的优先次序。所以假如你只能再多活一天， 你会怎么用这一天？去多看几套连续剧、韩剧呢？还是多去 shopping 呢？还是再去买几个股票呢？你发现你不会买股票了，对不对？因为你只剩下一天，你 shopping 也没意思了，对不对？你买了东西谁用？你明天就死了，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很多的选择优先次序会不一样。可能你平常都觉得很忙很忙，很少时间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妻子。你只剩下一天的话，你可能你会花很多时间，会跟你的配偶真的能够谈心，真的跟他认罪，最后一天的机会啊，要跟他好好认罪。过去真的没有好好的来保护他，来珍惜他真的求对方的赦免。可能你会比较多花时间陪你太太谈话，陪你丈夫讲话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看报纸看电视可能你会真的是在神面前更多的祷告来认罪有没有任何的罪显而未现的罪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预备自己迎接神不是单单只有在圣餐的时候在省察认罪，每天都带着这样的心情，好像你明天就要面对面看主了。你是有分于复活被提呢，还是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个时候在复活在受审判？所以我们要默想死亡，数算自己的年日，以今天是活着最后一天来安排你生活的次序跟优先。我们一同翻到诗篇90篇12节，我们来读：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哇，你发现数算你自己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天，跟你得到智慧是有关联的，你就能够做出一个智慧的安排跟选择。你不要以为你活在这里可以活100岁100年，说不定只能够多活几天，不知道。但我们也真的求神把林院长这种长寿的已经活到98岁了，感谢主，我也要求神给我们长寿的恩典。但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态真的是要数算自己的日子。第八，我们要思想死亡，更要思想主的审判。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12章20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对不起，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让我们真的思想死亡，我们就不会太看重地上的一些的东西。我们翻到启示录20章，我们刚才读过，12节，我又看见死者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又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解释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第九， 假如我们基督徒没有严谨的生活纪律，我们的信仰生活将是一败涂地。严谨的生活才有好的信仰生活。所以让我们参考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15节，我们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好好的来分配你的时间，有一定的纪律，谨慎的行事。假如你生活完全没有纪律啊，今天灵修明天不灵修啊，今天做这个明天不做那个，完全没有纪律的，反正都是凭感动的，凭灵感的啊，所谓圣灵感动，但是圣灵感动也有什么，也有纪律的，每天该吃饭的时候你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啊，不要说每天都是有感动就是趴在那边不睡觉通宵祷告也不行啊，你可能一个礼拜有一两天晚上通宵祷告可以，你只要每天都不睡觉那就不行了啊，也要有一定的规律，一种的一定的生活的作息的原则啊，该运动的时候不运动，该吃东西不吃东西，但我们也需要有进食的时候，但也不能好像不注意吃饭然后就觉得是进食，那也不对的。所以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做个正常人跟所谓的属灵人有时候很难分辨的啊，就很难做那个 balance 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想的属灵人呢，很可能就是常常不吃饭的，禁食祷告的，又常常不睡觉的，那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其实不是一个正常人啊，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 admire 这种人哦，对不对？但我们也真的需要有进食的时候，也需要有通宵祷告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好像这样的一个属灵人不睡觉不吃饭跟怎么过一个正常人，这两个怎么平衡，这个是也需要很大的智慧啊。但是很多时候发现有些很追求的姐妹呢，就是给丈夫觉得不太正常，整天就是聚会，家里又不管啊，然后晚上不睡觉，有时候是属灵征战，搞得这个丈夫莫名其妙啊。的确我认识一个姐妹，她丈夫不信主，她都觉得她太太很奇怪，是怪人啊，就是都不是一个正常人做正常的事的啊，所以很困难。所以怎么去平衡啊，有些基督徒就太过分的正常啊，从来不进食又不对的啊，但有些又过分的啊就整天不睡觉就是通宵祷告又不行，白天就没精神，然后身体就很软弱啊，也不行。好，
如果一个人他把他的东西都给别人的，除了他自己小孩没有东西，这样可以。
所以这个也属于不太正常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要爱人如己嘛，对不对？你自己的孩子也要爱啊，对不对？啊，所以能够平分就不错了。你不能说自己孩子都没得吃，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吃，也有点太极端了。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怎么样平衡，真的是需要有很大的智慧。怎么去平衡啊？无论是你追求内在生活外在生活啊，等候神。有些姐妹真的是不做事不上班，整天坐在家里等候神哦，超年等候神，所以那个丈夫就真的很生气啊，怎么这个教会这样教导啊？但是这个就需要很有智慧啊。那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也是，但是他也没有很注意的，他 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很兴奋，这个在家里灵修读经的时候噼里啪啦也讲方言，他太太还没信主，把他太太吓得不得了，哇，闯那个大祸，以为他这个丈夫被鬼附了还是怎么样，讲起方言来，他太太还没信主啊，他是刚刚被圣灵充满，好兴奋啊，一读经就讲方言啊，一祷告就讲方言啊，后来哇，他就学到功课了，他就懂得啊，在家里就是特别太太在的时候啊，不要用方言祷告啊，所以那怎么去注意平衡啊，是很需要智慧的。嗯，好，那我们进到第二部分，就是劝勉如何进入内在的生活。Admonitions leading to the inner life。那么Thomas Kempis 讲的这个内在生活与基督联合，他很特别，他先强调与基督死的联合 Union in his death。 我们一讲到内在生活与基督联合，通常都是想到说啊，能够亲近神，能够灵里面看见神，与主同行，与主共活共化。但是他提到这个与基督联合，他的 entry point， 他的个进入呢，他是先强调 union in his death。 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有他的道理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先读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然后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你要进入经历到与耶稣基督同活，与耶稣基督同行，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显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同活之前要先什么？与基督同死，把你的老我旧人真的是与基督同死，看到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唯有经过同死，经过十字架，才能够经历到那个荣耀复活的那个生命与基督同活。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且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唯有经过十字架与主同死，你才能够进入与主同活的内在生活。这个与基督同死，就是你要先经过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从世界来看，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你这个人啊，我刚才讲错了哈，啊，对，第六章啊，第六章十四节，所以保罗宣告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高举耶稣的十字架，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说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他的观点来看，从保罗来看，整个世界因着十字架的缘故，整个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要相反，从世界来看他的话，他也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一个人，他是走过十字架的道路的人。所以假如我们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没有与耶稣基督同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与基督的同活。那么这个与基督同死就包括这个世界也钉在十字架上，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野心，这个世界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啊，因为你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世界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发现 Thomas Kempis 的那个的方法，要追求进入内在方法、内在生活的方法，基本上是跟俄利根是类似的，强调洁净、成圣、钉死，然后才能够进入与基督同活的境界。然后我们来看他在第二卷里面啊提到几个重点啊，我把它归纳成五点。第一点，他提到神的果在人的心里，神的果在人的心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里面，要回到我们的里面，与主邻里相交。所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后面提到什么？神的果在哪里啊？神的果在你们心里。神的国代表什么？神的国代表什么？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同在。所以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同在都在哪里啊？在你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外面的国度、外面神的创造很美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度假，对不对啊？很喜欢去郊游啊，很喜欢去到海边，这些都是好的，因为都是神的国，但是那个是外在的国，都那么的荣耀，那个里面的神的国更什么？更荣耀，更能够满足你灵里深处的需要。外面的国只是满足你的肉体的需要啊，夏天去游泳好舒服啊啊啊，冬天吃个火锅也很不错啊，这个是外面的丰富，但是那个神的国度里面的那个神国度的丰富是更荣耀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他们说需要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里面来享受神国度的荣耀，里面的那个筵席才是真正的筵席，才真正 satisfy your most in need。外面的筵席只是你满足一下子，说不定让你吃到 high cholesterol， 吃到你大肚子糟糕，但是里面的筵席会让你真正的满足，让你的灵命真正的丰富，真正的有能力。所以他强调常常要回到里面，回到里面。那我认识周金海牧师很多年，有人听过他讲到吗？周金海牧师听过啊，有几位。周牧师就是常常提我们要回到里面，记得吗？他讲说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就是 Thomas Kempis 常常说的要回到里面。第二，我们要预备打扫我们的心思，心里的内思，常常预备打扫我们的心思，让主毫无拦阻的进入内住。
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二十四篇 24，诗篇二十四篇，我们读第三节跟第四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什么？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让我们的心是圣洁的，是洁净的，守节心清啊，可以能朝见神，登耶和华的圣山。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应许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什么？必得见神。你心里的内思，你的心是否是清洁的？是否是单纯的？是否是毫无杂念的？你才能够经历到神荣耀的内住，得以看见神。第三，你需要在主的十字架的钉痕的手里面摸到主的大爱，你才会真正的爱主，不爱世界。然后再重复说，你需要在主十字架的钉痕手里面摸到主的大爱。你有没有摸过耶稣基督钉痕的手？就好像多马摸主的钉痕的手，耶稣要他摸他钉痕的手。唯有我们真的深深体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的痛苦跟真实，跟他钉十字架的大爱，你才会真正的爱主，才会真正的不贪爱这个世界。所以表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还是不爱主，他们还是贪爱世界，表示什么？表示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真正摸到耶稣十字架钉痕的手，没有真正的被他十字架的爱所真的是极力快跑的跟随主。所以很奇怪的，我们每个月甚至有些教会每个礼拜有圣餐纪念主的十字架，他十字架的爱，但是好像这个圣餐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圣餐只是个认罪礼啊，不是说我们啊要审查自己，要先认罪啊，预备自己领受主的饼跟杯，好像圣餐礼只是个认罪礼。但是其实圣餐礼是什么？应该让我们纪念主的爱，被主的爱再一次的眺望激励啊！我们真的在每一次的圣餐当中能够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摸到他钉痕的手，被他十字架的爱来激励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基督的爱，才会真正的爱主，不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林后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这个基督的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他替众人死的爱，他钉十字架救赎我们的这个爱。保罗深深的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被这样的爱激励他，所以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为了个替他 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今天那么的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不能为主而活，只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家人而活，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假如他也能够为主而活，先为主而活，自然他就会真正懂得如何为他的家人而活。所以表示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什么被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激励，没有真正的摸到基督十字架的爱。所以假如我们在牧会当中如何能够让弟兄姊妹不贪爱世界，能够爱神，表示说我们要常常怎么讲基督十字架的爱。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可惜，大部分的讲台教导都是讲成功神学，讲怎么样得恩赐怎么样这个 parenting， 怎么样夫妻相爱，都是讲这些外围的东西，没有真正进到那个中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假如一个教会他常常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那个舍命的爱，那个赎罪的爱，假如这个教会常常真的是非常看重圣餐，在这个圣餐里面他们真的是等候祷告流泪这样的教会一定会复兴起来所以我很喜欢参加这个基督徒聚会因为有好几次这个郑弟兄还有于弟兄请我到他们教会讲道，哇，我真的好喜欢他们聚会之前的那个博北，哇，他们一群的同工不是闲杂的，他们真的是在那边摸到基督十字架的爱，哇，他们的唱诗歌，他们的祷告，你真的被震撼。教会假如能够真的是高举基督十字架的爱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有一群爱主的人那不爱主的人很好笑听说有些人他们就故意迟到不来参加这个博饼的聚会，很可惜。假如他们真的能够融进去参加的话，被基督的爱摸着的话，他们就不会故意迟到
每个礼拜都有
博饼，每个礼拜都有，是不是？每个礼拜，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观摩一下，很有意思也很好的。
我参加过好几次。
你参加好几次？
我会很感动。我第一次就信了主十多年，就是我也是三四年前参加的。我信了主都没有一个教会像弟兄姐妹那个教会那样子，然后就弟兄姐妹就很有感动，就祷告，然后呢有感动的他们会用诗歌，就他们对诗歌很熟，
对，
然后就叫大家翻开第几首，然后马上就唱这样。然后那些祷告都很摸着你的心，
对，
那些诗歌也很好，
对，
圣徒诗歌嘛，
对，对。所以他们真的是花时间最少半个多小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大崇拜就是好像赶场这样冲着他分了杯，然后我们现在起来一同来领受，喝了就坐下结束。这个不是真正的博饼的聚会，真正的博饼聚会真的在神面前真的是被主的爱来光照，真的是花时间来思想主祷告流泪我在中国参加他们家庭教会的博饼聚会，哇，很感动，一个多小时不是半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他们在那边真的是祷告，一个接一个流泪的祷告，然后在那边唱诗歌，流泪的唱诗歌，他们真的是真的在那边纪念主不是像我们都是一个表面的形式草草了事所以他们为什么会爱主，他们每一次参加完那个博饼聚会真的重新一次被主的爱激励所以还记得我们讲灵修神学一的时候提到初代教会他们最重要，还记得 Ignatius of Loyola 吗？ Ignatius 他说教会最重要的聚会是什么，还记得吗？圣餐聚会假如那个聚会没有圣餐不像是聚会的确初代的教会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什么爱宴纪念主圣餐，整个的圣餐是聚会的中心。这的确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上 聚会所或者基督聚会，他们保留了这个对的传统跟真理。每一次的聚会一定又有薄饼，这个是中心啊。其他敬拜赞美啊什么这些都是旁支啊，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把旁支变得主流啊，不容易。所以啊，我现在在带领这个教会如何能够可以有些突破啊，每一个礼拜能够博饼也不容易啊，因为弟兄姊妹真的要跟得上去啊，跟得上去。嗯，
而且那些祷告是发自肺腑，
对，
真诚，
很真实的，
神就跟耶稣就是那种爱的那种感恩，就是他真的是流露出来。
对，
你会旁边我看的时候都会被他们的心所感，
对，
你会融化在里面。
对，所以我昨天还有机会跟一位同工交通说，我说在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核心同工，绝对不会很容易随流离开教会，因为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得着的、所领受的，别的教会没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整天想说，哎呀，我们教会的羊会被人偷了，被人抬走了，抬不走的，我告诉你啊。假如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你踢他都不走不了的啊。假如那个教会真的没有十字架，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话，这个羊有脚的，自己会走的啊，你绑都绑不住的啊。所以其实羊是没得偷的，讲说羊会被偷这个是笑话啊。羊怎么偷啊？你把它打晕抬得走吗？怎么偷啊？偷不了的。羊酒是你自己教会的问题，懂吗？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羊是绝对，你想想他在神家里面，他是家里面的一份子，谁会离家出走呢？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不可能被偷着走的啊，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啊。所以我看到他们教会，我就知道哇，这个教会虽然好像200多人啊，在很同心，而且不会跑来跑去的啊啊。所以一个教会假如真的是高举耶稣的十字架，让弟兄姊妹能够摸到耶稣基督十字架钉痕的手，摸到主的爱，他一定会爱主，一定不会贪爱这个世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很重要，我们来看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解释保罗活着的动力、原因跟目的。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解释保罗一生活着的动力、目的跟原因，就是只有这句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真的感谢神，很多时候当我侍奉真的是受到很多难处或者打击很灰心的时候，哇，每次跪下来祷告，神这句话做安慰我，主啊，你爱我，为我舍己。当你想到基督的爱，他为你舍己，你就有能力站起来再次来侍奉，为主而活。否则真的是有时候被羊气死的，被同工逼死的，被老牧师整死的。我告诉你，我侍奉这二十几年，这三个层面我都经历过。一出来传道就被老牧师整了，整了半年多啊，后花园去淋花，讲台吸尘，这个灯爬上去修一修，马桶坏了去修一修啊，今天就打杂了啊，还要被他污秽，还要逼迫，还要睡楼梯底啊，整了半年。真的是感谢神，若不是神的爱激励，早就真的是跟神就是请假了，不干了啊！真的感谢神啊！真的因着神的爱激励，
然后我记得我到 Long Island 去牧会，哇，刚刚开始那个教会也是，哇，都是从家庭几个元老开始的，哇，这些人都觉得教会是他的，哇，他电话讯了，你怎么把那个教会这一套搬来我们教会？然后带他们查清，就是你的看法，哪有这样的？哪有得胜者被提啊？所以他们听不进去，还有 challenge 你，还有训你一顿啊！哎呀，真的是啊！以前是在香港受到老牧师的拦处，那去到美国就受同工的拦处啊，不是工作的工，是攻击的攻啊！你实在一同来攻击你，他们还要开他们的秘密的同工会，想要把王牧师搞走，哇！真的听到真的是痛苦啊，真的是难过，嗯，感谢神。真的是不看人，啊，是因着为主而活，啊，你就不会灰心啊。所以感谢神。那弟兄姊妹这方面就不要讲了哈，啊，免得麻烦了。哈利路亚啊！这每个羊都有问题的哈，啊，每个羊都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去爱他，负责去爱他就可以了。嗯。然后第四。我们需要默默无声的为主受苦，这是成圣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的39篇，那每一个羊都有他的问题，否则他就不叫做羊。但是记住，你真正的去爱他们，包容他们，这些羊是知道的。所以牧会是最 rewarding 的，啊，所以一定有难处的一面。我刚才都是讲难处的一面，但是真的是有荣耀的一面。你毫无条件不断的去爱那是不可爱的羊，你真的是用爱心来牧养他们，这些羊是知道的，他们会感动的，他们会爱你的，啊，所以我很感谢神。我虽然短短的只是在加州牧会的三年，然后就1992年就去费城读 PhD， 但是我五年的生活学费，神感动这些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爱心奉献，支持了我读了五年的博士班，所以我很感谢神。我的整个的生活跟学费是透过两个我在美国牧会的教会，一个在 Long Island， 我不是讲到你的同工很厉害吗？但是这些羊知道啊，所以有时候街边有短缺，哎，神就感动 Long Island 的弟兄姊妹寄来一张支票，啊，有时候哎那边没有，哎，加州这边的弟兄姊妹哎就比较多的奉献，神都有预备。所以我虽然牧养了两个教会，两个教会都不是很长的时间，两个教会都是三年三年，但是真的这些弟兄姊妹爱你的。你毫无条件的去牧养他们，爱他们，这些羊会爱牧者的，啊，所以当然羊会有脾气，有各样的情况，就像家里的孩子一样，啊，但是你就是无条件的爱他们，他们的灵命会成长的，啊，他们会突破的，啊，他们会爱主的，啊，所以我最感动就是我当年在 Long Island 带领的这些青年团契，这些大学生现在都成为教会的领袖啊，成为教会的执事，而且忠心的爱神。当你看到他们爱主，哦，你真的觉得很 rewarding， 啊，你当年来带领他们、训练他们是值得的，啊，所以牧会其实是最荣耀的，啊，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牧会，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一放在神学院，一教了八年，啊，到去年才给我一点释放，开始去牧养一个教会。其实我对牧养跟传福音是很有负担，啊，但也感谢神，好像神让我休息了十几年哦，因为读博士班读了五年，然后办神学院办的去年第八年，休息了13年，没有牧会了，觉得不行啊，讲到很多的属灵的事情、教牧的事情，好像都是13年前的，不行啊，啊，需要有新鲜的经历。所以神学院的教师跟牧会应该不分的，所以华神的老师他们要求华神老师一边教学一边要牧会，台福的教授也是在他们台福教会来牧会，啊， 但这个时间的比重就是要很分得很清楚啊，周末都在教会，周间就专心在神学院啊，那就两边呢都会让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会得到帮助啊，因为假如你真的是好像你要教人怎么去打仗，你已经五十年没有上战场了，那你讲的这些东西都 outdated 啊，你十年前的羊的光景跟问题跟十年后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整个社会在变啊，所以我也很感谢神，虽然比较辛苦一点啊，以前周末比较轻松，觉得只是去不同的教会讲道，现在又要开会啦啊，还有时候还要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啊，需要比较重一点，但是值得啊，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在工厂里面啊去有新的学习啊，然后再在神学院里面教导。哎，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还没读哈，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九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所以很重要。特别我们在教会牧会里面会遭遇各样的难处的，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跟羊群有任何的抱怨，或是有任何的反弹跟反击，让我们真的是默然不语。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委屈，你就祷告啊，跟你的配偶来交通啊，或者说跟你属灵的 mentor 带导者来交通，千万不要把你在教会里面的遭遇跟你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讲，千万不要啊，反而会绊倒他们，会做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默然不语。第五，爱神的天国也要爱主的十字架，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乃是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好像只是爱神的天国啊，只有天线没有地线啊。今天有些所谓属灵人呢，真的只是爱神的国，但是不爱在地上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好像跟人没有关系，跟人没有接触，就是整天就躲在山里面祷告也不行啊。不单是爱神的天国，也要爱主的十字架。特别我们注意到十字架是什么，是非常平衡的，不单是对神这个往上的连接，十字架有什么横的更远的连接，你需要爱主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里面能够与人连结，与人有爱的关系，有生活的关系，有工作的关系，侍奉的关系。你不能说哎呀，这个末世时代圣灵已经离开教会了啊，所以不要去参加教会，躲在家里面灵修祷告。今天真的有这样的传道人这样讲哦，有没有听到啊？在 radio 里面，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教会哦啊，神已经不与教会同在了啊，你就自己躲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就好了。只有神，只有天国，没有十字架，不对的。我们需要有跟人有关系，跟弟兄姊妹有连结啊，有爱的服侍，有爱的关系，有生活的关系啊，所以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平衡啊，不是单单好像只有天国没有地上的十字架。地上的十字架就是从人来的，不是单单好像只有神的天国，其实在地上也是有地上的十字架。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配偶，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的儿女，也可能就是你教会的同工啊，或者说弟兄姊妹啊，但是这是必须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做自由传道最好，去那个地方讲完就跑，跟人没有关系啊，其实是最容易的自由传道啊，所以是 itinerary preacher 或者就是 revivalist 啊。但假如你真的是进入一个教会去牧养，这次真的十字架 啊，你做这个巡回的布道家或者说分心家，哇，讲得好棒，啊啊，大家都很欣赏你，很夸赞你，然后你就去下一站了，啊。但假如你在一个教会一年52篇道，你要跟弟兄姊妹一起的生活，一起的牧养，哇，这个真的是十字架，是真功夫来的，啊啊，但也是必须的啊，不是单单只是啊，就是只有天国啊，没有这个地上的十字架。那第三部分讲到这个 inward speaking of Christ to a faithful soul 跟 internal consolation， 我们会经历到主在我们里面的安慰，主在我们里面说话。在第一点特别提到听见主的话，把主的话刻在心板上，是得胜试探的唯一方法。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6章63节。今天为什么弟兄姊妹会软弱会跌倒，就是因为没有得着主的话，没有听见主的声音。第6章63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读经要读到主对你说话，这个话就成为你灵里的一个能力，就成为你的生命的能力。假如我们只是读到字句，读到知识，没有读到主的话 touch 摸到你的心，在你里面来说话，那你的灵你的生命没有得到什么造就。第二，爱神能得着神许多的恩典，但是唯有谦卑能够保守你所得的一切的恩典。谦卑乃是从神圣洁公义的眼中看自己是何等悲哀可怜的罪人。所以你发现他谈谦卑跟哪一个教父所讲的一样啊？奥古斯丁，记得了吗？谦卑谦卑谦卑，因为没有谦卑，你一切所得着的恩赐侍奉成就都会因着你的骄傲而失去。唯有谦卑可以持守你所得着的所经历的。第三，接受一切的遭遇患难困苦如同从神的手而来，相信有神的美意与祝福而进入安息。因为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我们感恩节刚刚过去，真的很不容易，凡事谢恩，对不对？很不容易啊，为了一切的遭遇不幸还能够感谢神啊，相信有神的美意，的确是很不容易。但是让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停在。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